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有一件事情是每一次特会要结束的时候，总是要跟弟兄姊妹们提醒一下，也就是说大家回到你的所在的地方，所在的教会，那就是不要就是一直讲说哦，这个多好多好多好，哎呀我们教会都不好不好不好，哎呀我们应该像他们这样怎样，这样这给牧师很大的压力。那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燃烧着主的爱的烈焰，但不是回去把人家烧死掉，要烧起人家对主的渴慕，是借着柔和谦卑的服侍。所以如果我们来了，看见看哪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回去应该是更有羔羊的形象，那更这样子的扶持牧师，为牧师祷告，成为牧师最好的帮手，然后呢成为一个更爱丈夫的，更顺服丈夫的，做丈夫的因着来看了神以后回去就更火热的爱太太，那这个才叫做真的你的家人，你的教会的牧者觉得说去参加这个特会还蛮值得的，否则觉得去了以后回来就好像自高自大，那这个反而这个就不是一个真实有遇见主的人，所以我就是提醒大家，有时候大家的用意是好的，只是回去的时候也许就是有些人可能他觉得好的的东西就会强迫别人全部都要照单全收，那这个就会带起反感，所以我们要使别人得着益处的，我们都是在柔和谦卑里面的去服侍，自然人家会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可以用柔和敬畏的心来告诉人家，哎呀，我有什么样的得着，是一个馨香之气的吸引，而不是一个炭火把它烧在他的头上，这样那我就是提醒大家，这样子才能够吸引人更多的来渴慕神，这样而不会觉得好像你越追求眼睛越长在头上。我知道有些人他不是，他只是太火热了，而且就是所有得着就要硬塞给一个人，但耶稣从来不是这样，如果你好好看圣经，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常常讲了，但是他有耳可听的就听，但你不要用这句话说你有耳可听就听啊。也就是说耶稣不会去强迫人，而是无论如何你就是用一个羔羊的服侍馨香之气，自然人家会觉得哎，你这次好像去参加特会回来很不一样，那人家会来问你，或者你要跟人家分享是一个很柔和谦卑的分享，绝对不要去很强烈的去用比较的方式来讲话，比较很容易就是造成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样使大卫一辈子都没好日子过了。好，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留意一下。好，那我们今天要再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九第十节。
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好，谢谢。那我今天就是要讲到看哪，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大能者， 是一位大能的施行拯救者。好，那因为以赛亚这里，神借着以赛亚跟他们预言，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好，所以呢，神，我讲到说，神每次跟他们讲到他们会遭到审判或什么时候，接着都是给他们盼望。好，那不是骗的，而是真的。也就是所有的审判，我讲了，审判是什么？是神更强烈的吸引。因为用软的吸引不来，就用管教的，那你就只好来了。好，这样，那今天有一位姊妹在电梯也是跟我讲，她说江牧师真的照你所说的哦。好，她说我自己也是本来操练那个等候神哦，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进入，结果这3个月来家里遭到好大的问题哦，就真的就等候进去了，就很容易摸到神了。真的是有苦难，因为苦难很帮助你专一跟迫切。好，还有一方面，苦难阿巴父都很不忍心你受苦，所以阿巴父会特别的靠近你，因为苦难很使我们的心柔软。好，我昨天讲的那个原子，我们很重要的神所有的管教都是要叫我们来保持我们的原子是个柔软的原子，好，以至于神很容易来相会，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柔和谦卑的羔羊。好，那好，那所以神这里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被掳了以后你们不要怕，因为被掳人很容易沮丧，沮丧都是低着头的，但神说你要抬头看看你们的神，你们的神是大能者，大能者，他的膀臂不是缩短的，他的膀臂是在掌权的，他就在他那里，他有赏赐，他也有报应，你要来看他，要来就近他。那我们再回来再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二章19-20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好，谢谢。那神这里呢就是讲到在前面14节那里，我们讲到说14节哈，那里讲到说那个雅各谷哈，雅各谷15节那里讲到雅各谷，雅各谷是一个审判的地方哈，审判雅干哈，石头把他打死，堆在那个地方哈。那所有神审判管教的地方，都会成为一个指望的门，都会成为我们一个有盼望的门，是吧？因为神的管教、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为了什么？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每一次管教过了，神就可以在我们里面找到安息之所。好，每一次的审判是带来救恩。好，那所以审判的地方、管教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指望的门，让你有盼望。好，过去活在任性罪恶里面就没盼望，被管教了、被审判了，你接受那个管教、接受那个审判，你就成为有盼望，就开始一直接下来神就说你们会开始来称呼我夫。好，然后接着呢又跟他们讲到我会跟你们立约，然后19-20节讲到我要聘你们归我为妻。好，然后呢他说我会把这5个聘礼穿戴在你的身上，哪些聘礼？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好，你知道我们每次聘我们给他们的戒指啦、项链啦，结婚的时候啊，那个所有聘礼都是穿戴在新妇的身上。好，那神呢用他的属性来聘我们。好，也就是说神把他带到旷野去以后啊，就在旷野里跟他相遇，然后呢就要把这个聘礼来穿戴在他的身上。好，那你知道 这五样东西是非常大的影响力，特别在罪人的身上有极大的影响力。他这里就讲到，特别像无论像这个割灭，他是一个这样犯淫乱的，可是呢，当神用这样的爱、诚实的怜悯、仁爱、还有公平、还有这个慈爱，这样来穿戴在他身上，后来他会这样战兢的来归向神。以色列就是这样子。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一个神本来创造我们是这么美好的，照着他形象样式造的，后来呢亚当犯罪以后，然后坠入了世界，那人就在罪、世界、撒旦的这个整个的伤害的里面、扭曲的里面，人有很多的破碎。但是呢，当神用这五样的聘礼来穿戴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这个第一个穿戴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但完全的罪得赦免，而且呢，我们不管有多破碎，我们都会变为贞洁的童女。好，所以哥林多教会，你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好，那可是呢，这五样东西对哥林多教会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即使哥林多教会他们还是在跌倒的，但是保罗对他们说，他说，我对你们的心意是把你们像贞洁童女许配给基督，知道吧？好，也就是我们先来看再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第五节，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保罗他说我们征战是在征战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征战，把那个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那些拦阻我们认识神的那个坚固的营垒要攻破。这不是跟属血气的在征战，是仇敌借着整个的大环境一直让我们里面对神有一个扭曲错误的认识、错误的认知，这些会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使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好，他说那些至高之事，好，那些骄傲，好，那些这个错误的思想，好，那这些呢我们要征战，就是要把这些思想攻破，而且把心思意念都掳回来，让他能够全心的来顺服基督。好，也就是有这些坚固营垒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常常没有办法欢喜快乐的去顺服神，因为总觉得哎呦多爱，我以前就这样，我以前信主有好几年就觉得不能太追求，太追求最后就要当传道人，因为我很怕当传道人，知道吗？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更多的认识这位内住的圣灵，更多尝到神的爱，从里面就想要服侍他，好像我这一生没有用所有的时间来服侍他，我的心就不满足，对不对？那你看那个过去的那个错误的思想，使我们会对神许多对我们美好的意念，我们都变成是一个抵挡而且害怕，害怕。好，那我现在服侍主25年了，好，我从来没有一天后悔过，而且我觉得我感谢主，还好我早早的顺服神了。好，那可以越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主，就多么有福，很多该被调整的年轻的时候赶快被调整， 那四十几岁了，五十几岁才开始要服侍主，哎呦，有时候那个树都比较老一点的，僵硬的，这时候要被神又要对付的调整了，或者被弟兄姊妹对付的，又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对付。好，那可以早一点来侍全心灵侍奉这位神，多么有福。好，那这里讲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在何西阿书第二章，他说我要聘你归我为妻，我把这五个聘你放加在你的身上，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于我们的神有一个真知识的认识，就是我对我的神，我认识我是一个许配给他的，我今天活在地上，我是一个已经有聘礼在我身上，我是已经是一个许配过给神的人。如果我有这个真知识，我有这个真知识，好，那我就会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知道吗？当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领受了神用他的生命这样子来把我买赎来归给他，而且他对我那么忠贞的，把他一切的美善都成为我的产业，他用他美善的眼光来看我，他看我是又美又善，然后他看我是全然美丽的，他不是只是在挑我毛病的，他是用他那样的爱来爱我。那这样子前几堂所说的，我们如果对他有这样的真知识，我们就可以破除撒旦对我们常常有的那个控告、定罪、那些谎言，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羞耻感。你知道那个羞耻感，你会常常把神对你的好意，你都会把它变成是神讨厌我，你也会把人对你的好意的建议，也会觉得他讨厌我，知道吗？可是如果我知道我对神有一个真知识，我知道我是已经许配给他的，他从来不以我为耻。好，我讲到第几天啊，第二天才我讲到那个异象啊，神这样穿着这个结婚礼服站在那一位姊妹的旁边。好，他虽然里面被这个姊妹所做的一些事伤得很深，这个姊妹可以感受到，但是呢好像神都没有这回事，而且以他为荣，以他为傲，喜欢他来做神的伴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在对待我们，而这样的爱可以使我们脱除掉仇敌一切的定罪跟控告。没有人可以再定我们的罪，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那这个呢，使我们不会再被撒旦一直引诱而成为淫妇，我们会甘心乐意的知道我的尊贵，知道我的价值。我的价值不是因为人家怎么称赞我、肯定我，我的价值是因为神喜悦我，他不以我为耻，而且他觉得他站在这样的一个心腹旁边，神很被吸引，知道吗？他被吸引，他喜欢我这样，他喜欢来亲近我。这些如果你常常的去思想跟祷告，你对神有这样一个真知识，好，这真知识你就会知道我今天在地上是已经订过婚的人了，而且我所订婚的这个对象，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身上有这个爱的印记跟聘礼。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知道你的高贵，你的身份，你就不会再去吃那个猪吃的，你就不会再把那个粪土当成黄金了。所以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死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你要这个认识？很多年前呢，我那时候我只是来美国带特会，那时候还没完全来美国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弟兄，然后他就 他就常常打电话给我哈，那他就是他在追我了哈，然后呢，我怎么跟他拒绝都一直没有用，没有用。后来我那一次，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已经订婚了，好，然后他说，真的啊？那你订婚的对象是怎么样？我说，哦，那订婚的。哦，我的未婚夫非常的爱我，非常的细腻体贴，哈、哦，他真的实在是我所尊崇、我所爱戴的，哈、哦、啊，他怎么好，就跟他讲这样，好、哦，所以我那一次戴完特会回去以后，我回去都故意手上戴着个戒指，表示我订过婚了，好、哦，那。其实这是我从26岁出来普世主，我就已经跟我的爸爸讲了，就是说我是已经嫁给基督了。好，那我就是讲到，就是说你如果宣告承认你是订过婚的人，别人就不会一直在搅扰你了。知道吗？你如果是一个已经订过婚了，世界就不会一直要来试探你。一直要来引诱你，因为他觉得引诱你很容易嘛，一下就上钩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真知识，我知道我是重价买赎来的，这样的人，你不会被定罪控告，你也不会被引诱，他无论软的硬的对你都没办法，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良人。那这样子，这个在属灵征战上是非常重要的事。借着这件事情，可以断开一切的妥协，啊，一切的这个撒旦的引诱或者控告跟定罪。好，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对神有一个这样真知识，你真实要知道，你这一生已经是订过婚的人。已经是订过婚了，而且这一位是一直住在你里面，一直看着你。你连这个叫做什么？有些人叫做思想的恋爱是吧？叫做什么？啊，精神外遇，对，你精神外遇他都知道，你没有办法装的，他都知道，但是他不说，他就是当作没事一样，一直继续在爱你。一直继续爱你，爱到你战惊，爱到你觉得厌恶自己，爱到你愿意完完全全的归属于他。这就是这一位良人，所以他的爱是圣洁的，他的怜悯是圣洁的，是人没有这样子的。而这位神是用这样圣洁的爱来爱我们，要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而且他是全能的神，他会使你完全的，他会使你完全的。我们再看这个十一章何西阿书十一章，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十节跟十一节，
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神，这位良人，他是个犹大的狮子，他是非常凶猛的。就像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一方面讲到耶和华神是大能者，但一方面他讲到他是柔和细腻的好牧人，好，把羊羔抱在胸怀的好牧人。那我们的神呢，他向着仇敌，他是非常凶猛的，他在那吼叫。他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好，要叫狮子吼叫怎么样呢？他定义要把他所爱的子民完完全全的带进他的荣耀里，带进他的圣洁里。 他像狮子一样要去征服敌人，那些所有缠住他所爱的那些敌人，他吼叫，他要把他们带到完全的得胜里面。那他说神这样子的向仇敌吼叫，结果呢真的就把他们从北从西从北从南从东从西都把他的百姓招聚来。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最后他们会存着敬畏的心，全心来归向神，来全心来爱神。好，这就是我们神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神他爱你，他就不放弃你，他爱你，他一定要追求你，追求到底。所以你最好让他第一次的追求就赶快被他追到，就是用他的美善来吸引你，就赶快被他吸引，否则接下去不能没有用，他就开始用荆棘来挡住你的道，用墙来围住你。好，再没有用，他就叫仇敌把他掳去，好，然后他再以大能者的身份来把你救回来，你就甘心乐意的，哇，你真是我的英雄，我要归给你。那我们的神他的爱就是这样一个祭血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你在世上你所遭遇到的一些拦阻，你一定要常常问神，我是有什么地方偏于邪的，以至于我遭到这么多的阻挡拦阻，好，处处的不顺利，你要问神。好，好，除非是神给一个近前的人，神给他一个火炼，使他更纯净更爱主，否则我们平常应该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的。我觉得我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但是呢神也用一些来炼净我，好像要对他更专一更专一，而不要心在服侍的事上。他要我更专一，然后他说当我这样子的时候，他就会来掌管这个教会，他就会掌管训练中心。那这个都是我头脑，我们天然头脑没有办法想通的，可是神真的这样子做。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25到28节，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好，谢谢。那这里呢讲到说在末后的日子呢，我读到这里，我读到他说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我就想到2004年12月的那个海啸，也不过就是去年的冬令会，那个海啸，那你要听见那个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那海啸那一次的海啸，在这个印度洋的海啸，这个打击了9个国家，超过25万个人死亡，百万的人无家可归。而那个海啸的影响呢，他说这个灾难不只是改变亚洲的地图的景象，而且造成地球自转的摇晃。而这个摇晃呢还没停止，9个半月以后又来了巴基斯坦的大地震。这个巴基斯坦大地震是8.2级，是吧？这个大地震呢又带来怎么样呢，又带来将近9万个人丧命，又是百万的人无家可归。那然后接着在去年2005年 你可以看见这个大西洋多少的飓风，这些飓风呢说是破纪录的，有破纪录的26个被命名的热带风暴，有13个成为致命的飓风。那对于这个纽奥良啦、密西西比、阿拉巴马那些城市造成没有办法计算的灾祸。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是在最后一堂要跟大家勉励，我们现在已经在末后的日子，在这个末世，这些这一两年来的这个天灾人祸，这个天灾是越来越严重的，越来越严重，这个都要应验圣经所说的，刚刚我们念的这一些。好，这里讲到他说26节哈，他说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好，那个魂不附体哈，就是指说什么？就说心脏都要衰竭了。但意思就是说，人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间想到说，哎呦，这个真就要临到的这些事哦，他就会吓得心脏要衰竭，倒在地上。所以末世最可怕的是，最普遍的事就是那个惧怕。你知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他说就吓得魂不附体哈，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我就想到 SARS， 那个 SARS 的时候，有人真的是看到那个人哈，他就以为这个人是患了 SARS， 他就吓死。你知道在 SARS 的期间有很多人是吓死的，有的人其实他并不是 SARS， 可是他就以为他已经感染了 SARS， 他就自杀了。那旁边的也有人也是吓死，有的是忧郁病，忧郁症很多。那可是呢，神说在这样的时候有一批人，他们会挺身昂首，因为他们知道得赎的日子近。也就是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他要一直建立他的百姓，对他有一个真知识，知道他是美丽的新郎，他也是一个负责任、向你诚实、他负你一切责任的大能者，他要施行拯救，他是大有能力。好，那你要脱离这些惧怕，这些软弱，很需要的就是你要一直来看他，一直来认识他。你看像现在讲到禽流感又要来了，而且美国的新闻几个月前讲到说这好像是无可避免的，都已经承认无可避免的，那禽流感来又比 SARS 更可怕，而更可怕。好，那所以呢，我们很需要有认识耶和华的真知识。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西番雅书3章。西番雅书3章。14节到17节，
锡安的民哪，应当歌唱；以色列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就是说哈，他说耶和华他因着你喜乐而欢呼，他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 哦，我们一方面讲到大有能力，我们常常就会一个害怕，因为一个大有能力，常常很多人做那个将军的儿女或将军的太太都觉得很痛苦啊，因为他在军队里当将军，回家也当将军哈，那所以这个把家人当军人在训练哈，所以孩子跟太太常常都很痛苦。可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这位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是什么？那么欢欣喜乐的主，欢欣喜乐的哈，而且呢，他是那么柔细的在爱你，默默的看着你，一直在爱你。好，而且呢，他是因着你喜乐到欢呼，他就是常常鼓励你，你好棒，你好棒。好，那这位神呢，所以他说，你们都应该欢喜快乐，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好，那你必须在最末后的日子，那些可怕的日子来临之前，你要把这段圣经常常的祷告、导读、歌唱，直到神这些话深深的成为你的生命。好，那这个也是在末后的日子，神为什么要在各地一直兴起敬拜？敬拜那么重要。好，那也就是说，特别他会常常兴起，在各地兴起那个情与炉的敬拜。好，当我们这样在敬拜中，好，在全心灵的敬拜中，特别是那个情与炉的敬拜，好，常常那个先知性的歌唱，神会借着先知性的歌唱，把神对你的喜悦、神对你的欢心、神对你的爱，会一直唱进你的心里面。我们有人来参加我们的特会，他说听到我们那个敬拜团队先知性的歌唱一唱出来，他说哦，他就被圣灵充满。好，然后也有人，就我有一个人，他一位姊妹，他就是那个常常有魔鬼在跟他耳朵边一直讲话，仇敌的声音在他耳朵边讲话，那不是讲了多少年？他做了，他去各地请求人帮他做医治释放，请人帮他怎么祷告，请人帮他怎么都没有用，就是那个声音一直在他那个。那有一次他就找我，好，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我说你就来参加聚会，你多多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情与炉的敬拜，这样子哈。然后他说，可是我离你们教会好远哦，一个多小时。我说要不然我也没办法，好，那结果他就来了。他才来一个多月，他就完全好了。他说那个仇敌的声音就不见了。他说他就在这样情与炉的敬拜里面，他说你们那个情与炉的敬拜，神的同在好强哦，就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常常被圣灵充满，再加上神的话语的开启，好，所以那个仇敌的权势就这样脱落，就这样脱落。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子一个敬拜的里面，神会一直歌唱。他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会因你喜乐而欢呼，他会因你欢欣喜乐，因你喜乐而欢呼，也就是圣灵会在你的里面会一直跟你歌唱。在一个末后的日子，好，慌慌不定，整个环境很不容易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常常来注视他，来看这位神，常常来读神的话，让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你就发现在那个环境越黑暗的时候，神会在你里面歌唱，会在你里面歌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我跟几位弟兄姊妹，他们从台湾来嘛，他们就一直邀我要跟他们一起去那个Grand Canyon， 好，叫做什么大峡谷，对，去大峡谷哈，那去大峡谷，然后我们就玩回来的时候呢，就说啊，这里加油太贵了，等路上便宜一点再加。结果就一路上开，越开天越黑，而且越荒僻。这油灯已经亮了，而且亮很久了，然后一直都没有加油站。好，一直都没有加油站，沿路好，那然后亮非常久了。好，那时候就说，要怎么办？后来就想说车停下来，然后就是看有人过来可不可以跟他挥手，这样哈，也没有车，前 前面后面都没车，这样子哈，这样。那后来有一辆车停下来，结果它是柴油，跟这个又不一样，又不行，这样哈，啊，然后后来我们就在开嘛，开哈，那然后呢，那我们那个开车的弟兄哈，就说：“哎呦，怎么办呢、啊？这好危险哦，哈，哈，怎么办哈？”结果我就说：“我们来祷告。”就一开始祷告。我里面就一直在唱一首歌，里面唱，我知道那是圣灵在我里面唱，哈，他就唱那个颂赞诗选的有一首歌，哈，就说主是明亮亮的晨星，哈，当我遭遇灾难的时候，他来拯救，哈，就唱到这样的时候，我就说没问题了，主一定会让我们有油的，哈，我说主一定会让我们开到有加油站。他说对了，你讲这样是讲这样，可是没油就是没油啊，怎么有可能说一直会开到加油站？我说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反正主就是会让我们开到加油站就对了啦，不，没问题了。我就从那我就说我们开始来赞美，我们不要祈求，我们就来赞美，真的结果就是这样一路赞美，就这样亮灯好久好久好久，然后到那个加油站主就没事，就是没事。哎呀，我那一次很深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一个遭灾难的时候，圣灵会在你里面歌唱，他会在你歌唱，让你先得着平安跟喜乐，或者在你里面说话。好，那你知道在末后的时代，整个仇敌倾倒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势力，真的就是叫人惧怕，特别界的恐怖分子，就是一个带来惧怕。那个前几个月，伊拉克他们发生一个朝圣，就在大家在朝圣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喊说：“啊，有恐怖炸弹！”哇，全场就吓得哦。然后就因为大家都在桥上，要往那个地方去朝圣，好，然后就因为吓得，有的就被挤到海里面去。掉到桥下海里面去，那有的呢就彼此被踏死，因为太可怕了，说有恐怖炸弹、自杀炸弹这样，结果后来原来是误传的，可是这个误传呢，听说好像才死800个人，你看多可怕，多可怕，死掉了，才死跟掉到那个河里面死掉，没事。一声，只是人喊一声，然后大家就可以吓得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更多的认识住在你里面的大能者，大能者。好，那在末后的日子呢，不只是这些天灾，哈啊，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就是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而敌基督出现，那个在整个历史上，你可以从希特勒的身上最略略可以知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好，因为当然敌基督出现会比希特勒可怕的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希特勒他确实就像敌基督出现的那个缩影。小小的影子，好。而希特勒当他当时出现的时候，就是带给人家，好，带给德国好像一个盼望，好，因为经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然后整个的非常的不景气，好，然后这个连买个面包都很贵，好，那所以呢，希特勒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酒吧里面就开始演讲，好，然后就是说因为政府无能哈，签订这个凡尔赛合约，所以使我们今天会到，我们日耳曼民族是多么优越的民族，我们不应该是落到这样的地步，好，我们今天如果就说我们今天应该，我们的经济是可以到达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的政治应该是可以成为世界最一流的，好，他就用这些这样子来讲哈，那他的演讲非常好哦，所以就变成越附和他的越多越多，他就成为一个工党。然后后来你知道当时的教会，很多教会不会分辨，很多教会都还请他去教会演讲，好，那结果呢 神当时兴起豪威尔，在英国的一个代祷使徒豪威尔，神就告诉豪威尔说，墨索里尼是个人，平凡的人，希特勒他不是，他是有撒旦的灵在他的身上。好，所以神就告诉豪威尔，你必须跟他征战，必须要毁掉这个灵，这样要借着祷告来毁掉他。好，那所以豪威尔他就开始带着他的300个学生，他有一个训练中心，有300个学生。好，那在英国德国宣战之前4年，神就已经开始跟豪威尔讲说，你一定要这个训练他们。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的信心跟顺服，我对他们还很不满意，他们必须在信心跟顺服这方面要更多的去操练，绝对的相信我的话，绝对的顺服我，否则日子会来临，你们的信心顺服都要经过考验。好，那所以豪威尔就带着他们这样子哈，来祷告啊，悔改，然后在这方面操练，去信靠神，这样。那结果果然经过4年，他们的装备，然后英德就宣战。那时候宣战，那英国到一个地步，已经这个首相去问这个司令啊，就是说，因为德军这样子，那个战机哦，密密麻麻的这样冲向英国来啊，可是呢，他问了空军司令，说我们的这个备用战机有多少架？他说一架都没有。好，也就是说他们是稳败的。好，所以他们司令都宣布，就是说除非神机，否则我们真的是要遭难。可是神就借着豪威尔他们在那祷告。好，那豪威尔呢，他从这个战争，好，他们战争要开始之前，神就给他话，好，然后他就呢印了单张，好，就说上帝向独裁者挑战，上帝一定赢的，好，这样。结果没想到呢，接下来开始战争了，全都失败，然后希特勒节节得胜，又一直并吞欧洲好多国家，好，可是呢，神就告诉豪威尔说，你不要因着你向别人说的预言没应验，好，就是好像担心哈，或者觉得羞耻，不需要，你要继续的祷告，直到我的预言应验。那他就是这样一直祷告，好，那借着他们的祷告呢，到后来好奇妙，那个战机这样飞过来的时候，哦，有一段时间那个空袭，每天都来投炸弹，神就告诉豪威尔说，你不要为他们预备防空避难所，不要为他们预备防毒面具，我不会容让一颗炸弹炸在你们这个地方，你们只要一直祷告就好了。好，那他真的就不为他们预备。可事实上他们那个训练中心的四周围有很重要的码头，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就是一直会被炸的，那飞机就这样飞上去。有一天豪威尔早上正开始要跟他们讲道的时候，飞机就这样飞上去，好，飞机又飞来了，哦，然后那个草原上就开始有机关枪在打着那个飞机，然后就这个空袭警报就响了，照样讲道，因为神跟他们讲嘛，神跟他讲，好，说这个你不要害怕，你就是要这样子的祷告，好，那所以他们就照样讲。从那次之后，他们完全都不害怕，好，就是管你有什么战机来轰炸，他就是照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这样，好，然后他就发现说，主神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不要惧怕，我将平安赐给你们。还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然后接着第二句又是什么？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所以你们不要惧怕，我所赐的不是像世界上的这种平安。那这个豪威尔他真的经历到，他说哇，主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虚假的，是那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平安，是魔鬼没有办法干扰的。好，那神就说，神就是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心中有恐惧跟愁烦，你就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好，你到上帝面前来，你不可以有丝毫的恐惧的阴影随着你。这就是神对我们信心的要求。如果你认识他是一个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你就必须每一次来到他面前不能有一丝丝的害怕跟愁烦，那表示你觉得上帝是死的，知道吗？你对神要有这样的信心。好，那我觉得我最感动的就是哈，他从这样发出预言，结果呢，他们是祷告了6年，这个预言才实现。好，真的，这个独裁者被毁掉。而当时呢，当时的人哦，几乎都是绝望了，因为整个欧洲一个一个国家都被并吞了。好，那人家会觉得这个日子何时了，好像永远变天了。可是有一群代祷者，他们在整个6年的时间里面，是一直充满信心、喜乐、相信的在那祷告。那不是说因为得胜了才哦感谢主，不是，是这6年来，豪威尔他说他没有一天忧愁不信，没有一天，他说每一天他总可以找到使他里面满了喜乐的原因，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那所以呢，借着他们的祷告，当整个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发现整个的战争是背后有一股超自然的能力那么奇妙的在帮助他们。好，否则希特勒不可能败的。好，例如他这个战机怎么会忽然间就这样转回去。好，还有一次是坦克车对战。好，也是这个英国的战车就觉得说再10分钟我们就完蛋了。可是忽然间他整个战车，德国战车就整个调转就回去了，然后回去以后他们就一群人就出来投降，这是很奇妙的事情。那个都太稀奇的一个事，就是什么，因为英军先铺了一条水管，那个要试用水管的时候，他就引进海水。好，那在沙漠地带淡水是很稀有很贵的，所以他们先用海水来试验，结果德军呢因为很渴，他们就先打破了好几个管子，就赶快一直喝，那因为太热了，所以他们都已经失去味觉了，就喝就变成喝了好多盐水，所以到后来是整个这样舌头每个都伸出来的，他们已经这样受不了了，然后这样投降。那英军后来就觉得好奇妙，他如果前一天德军前一天打破那个管子，管子是空的，他不会去喝到盐水，如果后一两天去喝，就是喝的是淡水了，是吧，就刚好那一天他们去喝。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大能者，施行拯救的大能者，他就可以这么奇妙。好，那神借着300个这些学生，好，在那里祷告，在那祷告，在他们说整个世界是我们的管辖区，神都一直指示他们。接着你们要为他现在会去跟苏联打仗，好，你们要怎么祷告，这样好，然后这个苏联的雪会成为希特勒的冰天，成为他的冬天，这样子哈，这样那。就是神都怎么教他们这样祷告。那我最感动的就是说6年你可以一直的不灰心，而且充满的信心在那祷告。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神需要许多的代祷者起来祷告。好，这些代祷者呢，是因着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好，而且是全心灵的来注视神，而不是看环境。好，那神会借着这些代祷者来掌管整个的历史，整个的历史是由代祷者来掌管的。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个大能者。那神，例如神恨恶堕胎，这样从堕胎合法化就这么多婴孩被堕掉，然后呢神就告诉代祷者，你们要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然后要选出布什总统来。可照人看，我们当时布什不太可能当选的，对不对？可是是因为神要，神选上他要来执行这件事，是为什么？要选出敬畏神的大法官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才有办法制止堕胎这件事。那布什真的开始，他选出来的真的都是保守的，而这件事情又是个征战，又是很不容易。神又一直的呼召代祷者要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好，只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不是个犯自由的，而是一个真的要敬畏神，在制止这个堕胎，才有办法制止堕胎。所以你们发现，我们的神一直在掌管这一切。那今天神的百姓，我们很需要知道神，我们注视我们的神，我们要跟神合一。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选出来的领袖，我们只在乎他是不是会使我的经济变得更好，他是不是会使我的公司可以更赚钱，他是不是会让我的工作更稳定，我只在乎这个，其他我不管，什么神的旨意啦，或者这个领袖的道德如何啦，他的属灵生命如何，我都不管，我只要在乎的就是是不是可以给我赚大钱啊，我经济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幕后的日子你就会跟随敌基督。因为希特勒当时服从他的许多人各怀各的野心，其实服从他的那些人都看见希特勒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他常常暴怒，然后他跟他的这个姐姐的女儿外甥女又有不对的关系，那就是说你看到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们不在乎，他觉得希特勒可以带给我们德国希望，可以带给我们德国的经济好起来，我们政治地位好起来就好了，我只要一直跟随他，我将来也是做大官的，我将来也可以生意，可以大做生意的。你跟错了人，你选错了领袖，这些人的结局都惨，这些人结局有的就是被希特勒杀死，有的就是后来跟他一同毁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我们认识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很需要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我们如果更多来注视我们的神，看哪耶和华你的神，我们需要知道神在乎的是什么。神在乎的是一个人的所事，而不是他的所作。可是你有发现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只要你能够，今天整个世界潮流是笑贫不笑娼的，对不对？只要你能够使经济好，那就好了。管你这个人生活怎么样啊，淫乱啊，你这个人道德水准啊，你这个人对神也不敬畏，都没关系。对，这是很危险的事，对一个整个国家，对教会，对家庭，对公司都一样，都一样。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们的神，他是为我们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他是为我们受咒诅，叫我们得祝福； 他是为我们死，叫我们得着永生。他是这样柔和谦卑的，一切的祝福都必须是用舍掉生命才能换得生命，借着悔改才会带来祝福。所有的改革如果是用那像希特勒那个方法是来推翻的，好，然后希特勒恨犹太人，好，那所以他那个手段，好，杀害犹太人，还有他的演讲都是煽动性的。你知道我今年的年初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看那个希特勒传，因为我自己看了以后我里面有一个负担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末世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要略略的懂得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好，也就是说敌基督就是代替基督，也就是说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带给人好像很美好的远景，好，让各方面让你觉得繁荣，让你觉得和平，好，但是你要有分辨的灵，这样。那结果呢，这个我就请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小家他们看了，结果后来就发现有的弟兄说他看了以后就会让希特勒那个控制的灵哦，还有暴怒的灵哦，就挑起他里面那个控制欲，还有那个暴怒的里面，就变得看完以后就变得很容易发脾气。那有些人看完以后就觉得哎呦好沮丧哦，觉得好灰暗哦，很可怕，这样。那另外有的看了不懂到底这个什么意思啊。那另外有一些真实的代祷者，虽然看他瘦瘦矮矮小小的，看了以后里面就生发出一个勇敢的灵，一个愤恨仇敌的灵，一个刚强的灵。那些平常在祷告的真实很切实在祷告的就是这样。我看了那部以后我里面就是起了一个为神起了一个愤恨，就是觉得神的百姓需要装备，需要知道，以至于到时候不会被迷惑。好，那你看看哦，他不过是看三小时的这个人已经去世的，看他的一生的事情而已，就会这样惹出里面的恶，多么可怕。那如果敌基督来的时候，人里面多少的恶都会被勾引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来看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的生命柔和谦卑，圣洁的爱，圣洁的怜悯，我们需要真实来认识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活在神的美善，神的恩慈里面。还有我们常常追求功成名利，贪婪，那种贪财贪名利贪地位，那些贪哇，正是跟敌基督很相同的灵，所以他一来的时候你一定就会被他勾引上，然后就开始会出卖弟兄姊妹。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要兴起一群代祷者，一群基督的精兵来，像豪威尔他们当时的训练中心所训练出来的一样。我觉得我们的训练中心也是这样，我当时看到豪威尔的那个训练中心我就觉得哎，我们也是这样，神也借着我们，神也给我们预言将来我们的代祷者的灵就在祷告的时候会被提到列国去为列邦祷告。那我在想可能现在的装备就在预备当不容易的环境来临的时候，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一批人已经挺身昂首在那，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我们的神在这个西班牙书第三章讲到，好，他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好，他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必不再惧怕灾祸。所以禽流感来的时候你不用害怕， 但是你必须现在常常在祷告这些话。我跟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装备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不装备，你到禽流感来的时候，你哪里都不敢出去，就已经吓得忧郁症了。在末后的日子，很多新闻一打开都是让人不快乐的，就是好消息不多，处处都不是好消息。那很多人就开始闷闷不乐，接着就是忧郁症很多。那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我要我们的小组在小家里面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导读一节到两节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还有呢，西班牙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这些也是你要在家里带着你的孩子导读。好，带着你的孩子导读。很多人因着这种一来临，就变成非常害怕，非常害怕。他不知道这正在被仇敌蹂躏。但是我盼望这一次禽流感来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的是挺身昂首，因为耶和华在我的身上，也在我们中间，我们必不惧怕灾祸。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应许。你要借着祷告，让神的生命的大能真的在你的身上。你现在害怕经济吗？你害怕你将来的前途吗？你害怕神会不爱我吗？你害怕会不会战争来临？你害怕各样的害怕，害怕这个禽流感。好，很多人只是小孩子一生病，父母已经害怕到不得了。那这一次的特会之前，神有给我们一个意象。那神给我们那个意象就是说，就是耶稣是一个教练，我们一排一排的穿着那个竞装，就是那个竞赛的那个服装，然后手拿着长棍在习武练身，这样我们一排一排的。然后主耶稣是个教练，他的眼睛紧紧的盯着我们，他留意看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是不是精准扎实。然后呢，他会这样走过去，阅兵这样走过去，然后不时的调整我们的姿势。然后他有时候突然间会出手测试一下，他这样出手测试跟你这里撞一下，看你是不是还站得稳。然后你的棍子脚是不是还站得稳，棍子是不是还拿得紧。那主这个意象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这一次的特会，他就是要来训练我们，训练出一支军队来。主说，也就是说他会释放大小不同的考验，当你回去以后，神会释放大小不同的考验，先来震动训练我们。好，就是好像豪威尔的那300个学生，四年里面神要他们在信心顺服上要更绝对，这样。好，神说我还不满意，你们要更绝对。那神要来震动在我们生活上各样的环境会震动。他说在末世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技术都精炼，也就是说什么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对的反应，什么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害怕而是去抢救。这时候呢，当这个不容易的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而且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可以挺身昂首。那结果你知道吗？就在这个礼拜六，我们礼拜四晚上开始聚会，礼拜六早上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告诉我，他说他呢，他是台湾来的，一个团契的主席，那他说他是很理性的，可是他来到我们特会，却看到好多异象，他说礼拜六早上，第一堂礼拜四第一堂他看到火蝴蝶， 你看我们刚好在唱火蝴蝶哈，那然后他就说，礼拜六早上呢敬拜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这个一支军队排列非常整齐，整个身体发光，好，然后他说神就在这个讲台的上空，非常的威严，神荣耀的同在非常的威严，然后这支军队，他说他就觉得这是第一支军队。整个身体是发光，很整齐的，然后一直往前进，就是往讲台，往神的同在荣耀这一直往前进，这样。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从手就开始是火，然后到手背都是火，然后就烧到全身。他就说他的那个火呢，像那个慈神爱所这样一直烧，捆着他的全人，然后再烧进他的身体里面，好。就是慈神爱所把它捆住，这样好，那是一个火，好，就是我们讲到圣洁的那一天的时候，是一个火的意象，好啊，那个好像是礼拜天，是吧？礼拜天哈，是不是？礼拜六晚上，对，礼拜六晚上，好啊，晚上是那个火，早上是看到那个军队，好，早上他的火只有手。但到晚上的时候，那个火就烧到他的全身，像一个绳索一样，这样烧着他哈。所以他说他真的很感谢主哈。他说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哈，就没想到来到这居然会看异象哈，而且还看那么多。然后他都本来会怀疑说，哎，是不是我胡思乱想啊哈？结果呢，就在那个等候聚会的时候哈，那一天等候聚会，他说，他就在前面跪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这个天起凉风哈，然后呢，主就牵着他的手在神的花园里面哈，那花园里面还有一对一对的别人，也是跟主吸着手。这样哈啊，然后隔了一阵子又起了凉风，又看见一对一对跟着主这样子哈，在花园里面这样，然后后来他就回到座位上，他回到座位上以后，哎，敬拜团队弹琴就开始弹了《天起凉风》哈，然后就开始唱了哈，《天起凉风》哈，主要来花园里牵着我们的手，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聚会都是圣灵在带领的？所以他说神就让他明白这是真实的，他所看见的。那他说他这一次来特会最大的得着，就是主向他应许神要来找他，满足他自幼年以来对神的渴慕。他是一个很理性的弟兄，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你对神的渴慕神都知道，你给他一个机会。这位弟兄本来这次不来的，好，那是他的太太和同事一直邀他来，好，结果呢他就在这个结果他就来了。那他因为在台湾已经先听了录音带，好，他知道要来前面追求很好，所以他就说每一堂他都来前面，就神每一堂都这样做很大的工作在他身上，好啊。那我就觉得我们的神是那么喜爱施恩的神，他一直要来，他在带领这一次的特会，神给我们会前的一些意象，一个一个在这个特会里面就一直在做成。好，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特会，神有给我们一个代祷同工看到一个意象，就这个特会呢，神会借着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会开始明白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好，他在神心中的身份是什么，然后就会开始起来明亮起来，然后会去开始发出光来。然后另外一个意象是讲到，就是说很多人就会在会场上就借着敬拜跟借着信息，就每一个人就开始里面的灯亮起来了，手上就开始有武器了，然后就成为军队，就开始往这边一直去，出去以后就会开始啊，这个把很高的山都会这样把它铲下来，好，就是好像会成为先锋，会成为先锋，然后就开出一条道路来。好，那我相信你在这些日子，神所坐在你身上的，好，你要回去继续的去操练，好， 特别是神要施行拯救，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你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因为在启示录那里讲到，他说神呢，这位耶稣呢，他骑着白马来的，他骑着白马来哈，他说骑在马上的哈，这一位呢，他的名，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神的话。好，然后呢，他用他的利剑要来击杀列国，他的剑也是神的话。好，所以我们要一直来看，我们要注意看神的话。回去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好好的读神的话，好，亲近主祷告以后，然后读神的话，求主向我开启你对我的心意，好，开启让我更多的认识你。当我对他有一个真知识的认识，好，我就再也不怕，我就明白了神创造我的目的何在，神为什么要造我，神要带领我往哪里去。好，然后你跟神有一个真实的相交。好，我们一起最后我讲到哈，我们神的这个拯救，他大能的拯救哈，有一位姊妹跟我讲，我只是说无论是大环境的拯救还有对我们个人的拯救，它是那么细腻哈。有一位这个姊妹她告诉我，她说哈，她说在台湾哈，她有一个丈夫哈，她有一个朋友在南部，在高雄哈，那这位姊妹在台北，她说这位在高雄的姊妹呢，因为丈夫有外遇哈，然后就非常的受伤，这样哈，一心就想死掉哈，那她分别在台北、高雄都因为重度的忧郁而住院4个礼拜。那当中呢，他吞了40颗的安眠药，好，然后用那个吊点滴的针一直戳自己的手腕，好，一直到没有地方可以戳了，这样哈。然后出院以后哈，那这个这一位姊妹呢，她就说她一直要找高雄有谁去帮助她，但因为圣诞节大家都很忙，这样哈，好，结果呢，他就自己一直来为他祷告哈，然后呢，他就在电话中带他祷告，然后接受了主，这样哈。那他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哈。结果呢，这个姊妹这一位出院了以后，他就自己去基督教书房，哈，去基督教书房，他就买了一本，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是觉得被吸引，有一本书，他觉得这个封面很鲜艳的书。然后他就买回去了哈，买回去的结果那一本书是什么呢？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结果呢，他就每读一章，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讲，你要起来。好，所以呢，他就读了多少章，他就起来了多少，这样哈。结果呢，他就在电话中哈，就打电话给台北的这一位姊妹，好，他就说，我相信耶和华是靠近伤心的人，无论耶稣要我在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满足知足了。好，那我相信赏罚在主，我会努力的修护弥补，但我要的东西不多，我已经知道知足了，因为知足的人必然常乐。哎呦，我看得很受感动，就是一个才刚觉知的神可以带着他去，这位大能的拯救者，书房这么多书，他就这样去选了一个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而当神的旨意向他开启，他就可以这样整个得医治。重度忧郁症呢，医院没办法医治，神就这样医治了他。那结果你知道吗？这一位台北的这一位姊妹啊，她跟高雄的这一位在通电话的时候是用 speakerphone， 结果呢，他的女儿就在听他们的对话的时候，挂断电话的时候，他女儿说：“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他来我们家的时候是那个病恹恹、愁苦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可以讲话这么快乐，这样子的满足。”他说：“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神可以多奇妙。”好，所以我们多么需要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真明白他的旨意，好， 整个人会不一样起来。在末后的时代，好，我们这位大能的成就者遍察全地，他寻找那些失丧的人，好，他要装备他们来成为神的心腹，好，神来享受神，神享受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哈。神之道。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